啊，他就说一弯弯流水啊，嗯，一道道梁啊，就是山梁，就是一个放羊的，那个年轻人呢，在唱，就是他的妹子就走了，就不回来了，就是比较好心伤啊。那么搞专业呢，当时还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嘛，那你就得到北京来啊，或者到什么省歌舞团呐、啊、去考试。后来就是我1972年开始考了，开始一边学一边考。那我一直到77年，中国电影乐团呢把我就是招考了，选中了吧。他主要是听你的声音唱的好坏。然后你唱两首歌啊，看你唱什么作品，如果你唱的很小啊很简单的作品，他就觉得不行。然后你声音唱到什么高度，一般男高音你能唱到哪里，一般的在那个年月呢，唱到 High C 这个地方的男高音呢就是很少了，那么我就能唱到 High C 嘛，他们觉得很感兴趣。后来又到中国音乐学院去进修深造，副主任是魏明泉，是我的老师。魏明泉呢是当年在49年共产党建政以前呢，他在上海国立音专上的课。后来国立音专呢，国民党撤退的时候，随着国民党搬到台湾去了，他们这些人呢就流到大陆了。因为男高音呢当时是有一个叫卡洛索的，创立了一种美妙的歌声，就是后来我们中国简称叫美声唱法，我们就把它叫做中国人就简称嘛，叫美声唱法，所以就成了一种西洋歌剧唱法的一种统称了。但实际上它的派别也是很多的，比方说有保加利亚派、意大利派、俄罗斯派，比如说要唱什么欧根奥涅金啊这些歌剧的话，你就要唱俄罗斯派的，他就是唱俄罗斯那个风味的，那还要拿俄语去唱，比方说什么连斯基咏叹调啦，你这哭的哭的这种东西你就得唱这样的，你也得模仿他们的声音。像你要唱这个什么绣花女啦，波西尼亚人吧，就是冰凉的小手啦，你就得用这个意大利的唱法去唱。还有德国派的，像一些歌剧里头啊，你像这些什么摩迪啊、塞维利亚这个理发师啊，这些都是德国的。那么他训练的科目呢，就是说有要上钢琴，要上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这些都得来上。你比如说我们聊天的时候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不是一样的，他有时候你在台下或者你自己聊天的时候讲的可能距离很近的他能听得清楚，当时一上台呢你用那种方式就听不清楚了。所以有教研史，他就是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他要去根据他有什么毛病，他这个声音为什么放不出来，他们要去研究，所以根据这个他要去训练，这就是专业学校他所做的事情。他训练来训练去，你唱到最后你就是为了围绕着这个来做的。比如说字正腔圆，以情代声，声情并茂。 还有就是声音的统一，这都是要讲的，都是要训练的。比如说你不能说低音跟高音唱的人一听好像不是一个人，说什么所谓的里进外出啊，这个很多毛病，这个是不行的，唱的声音不匀，所以人不好听，所以他就是这个都要去训练的，这个是很细的。但是你学了这个西洋唱法以后，你返回来你在咬汉语咬字啊，你如果不再进往前走的话，它咬不清楚的。你拿意大利语那种方法去咬汉语，咬不清楚，所以你会听到很多唱美声的人唱汉语的歌曲，你听不清他们唱什么。那么这个就需要再一步训练了。然后呢，你还得去就是听各种民歌，比方说西北的、新疆的，还有这个什么东北的、什么云南的，你要去欣赏、去模仿他们土民歌啊，或者是看听他们什么味道啊，你才能抓住他的特点。抓住这个特点以后，你才能唱得像。所以就是要去更进一步的去学。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这个唱歌呢，和语言是分不开的。各个地区、民族、国家，它和它的语言就是分不开。唱歌基本上就是放大了的说话嘛，所以你要把这个语言要把中国就是汉语，像所谓的现在就是国语了，你现在就是要把它搞清楚，它的咬字归韵怎么做你都得，而且在台上它是赤裸裸的，一点掩饰不了的，它究竟有多高的这个造诣，就它的修养有多少，不是说哎你拿嘴说我怎么样的，掩盖不了。所以他的人歌就说怎么说呢，歌如其人嘛，所以他的歌声代表着自己的人格。所以我觉得一个歌唱家想要把歌唱好，平时的修养修为是非常重要的。
一弯弯那个流水 嘎妹
望着那个山梁哟。